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节目的主要内容。医生无国界在叙利亚的医院被空袭炸毁。朝鲜庆祝卫星发射，金正恩誓言进行更多的卫星发射。美国大法官席位空缺，让华盛顿面临论战。人权组织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东盟峰会期间优先关注新闻自由和人权问题。澳大利亚破获冰毒走私案，4名中国人被逮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叙利亚西北部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助的一所医院在空袭中被炸毁。这个国际救援组织表示，4枚火箭击中了伊德利卜省麦阿努曼的医院，八名医院工作人员目前下落不明。无国界医生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这是一次蓄意攻击，这所医院被毁坏，4万人得不到医疗服务。总部设在英国的关注叙利亚暴力冲突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据信俄罗斯飞机进行了那场空袭，造成几10人死伤。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准许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占据阿扎兹镇。该镇位于边境地区，离土耳其南部边境只有几公里。土耳其几天来几次炮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的战斗人员。达武特奥卢总理说，如果库尔德人不从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撤退，土耳其武装将使它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俄罗斯自从去年9月以来一直通过空袭来支持叙利亚政府军。俄罗斯星期一表示关注土耳其的侵略行动。土耳其国防部长否认有关派军队进入叙利亚的指称，表示土耳其军方没有越境部署军队的计划。有影响力的一些国家就叙利亚停止敌对行动计划达成协议，但他们没有达成停火协议。叙利亚反对派希望俄罗斯停止空袭反对派占据的阿勒颇。来自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慕尼黑聚会还同意增加运送人道救援给叙利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连串的双边会谈之后，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全体会议开会提出一项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并力图在一个星期之后予以实施。
That's ambitious.
这是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各方都决心尽快行动，力争实现计划。
克里与俄罗斯外长和联合国特使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停火的一些法律规定不适用于停止敌对行动。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还表示，停止敌对行动不适用于恐怖主义组织。俄罗斯则说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在被围困了阿勒颇附近。
阿勒颇西郊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等恐怖主义组织控制着。
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扩大对叙利亚的支援行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的轰炸使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恶化，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避难。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
我想有关国家需要继续商谈或扩大商谈在叙利亚境内、国内开辟安全区的问题。土耳其有200多万难民。
一些世界大国对在叙利亚开辟安全区的设想反应冷淡，但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同意成立特别小组，使之确保急需援助的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图尔特本星期对国会说，由伊拉克主导的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计划今年不大可能展开。他的这番话比美国和伊拉克官员最近的预测还要悲观。伊斯兰国在2014年6月攻占了摩苏尔，过去一年半来，摩苏尔居民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的统治下。美国之音记者奥马尔采访了几家逃离摩苏尔的家庭，下面是详细报道。
这是自觉庆幸的一群人，他们属于离开摩苏尔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避难的74户人家。逃难旅途不到500公里，却用了26天。
沿途非常危险，如果我们被伊斯兰国发现了，会被屠杀的。我们吃了很多苦才赶到这里，我们是挨着雨浇，顶着寒风，带着孩子赶路。
这座难民营位于马布鲁卡村，由联合国修建，虽然缺乏基本服务，但逃离家园的人毫无回忆。
城里一点都不安全，空袭、杀人、爆炸物到处都是，太吓人了，弄不好就没命，做什么事都害怕，整个生活就是恐怖。
这些难民相信，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如果有可能也会逃出来，而那些脱身的人都被迫向蛇头付了钱。
要想出城，每人必须交1300美元，要是没钱，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说那些留在摩苏尔的人都支持伊斯兰国，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想办法离开的人卖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
虽然收复摩苏尔的行动有可能被推迟，库尔德敢死军仍在摩苏尔附近进行作战训练。有关官员说，伊拉克军队也已经在当地部署了几千兵力。美国之音扎纳奥马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一名亲密助手说，他非常肯定塔利班和政府将在本月底之前直接和谈，而且双方都不设条件。新任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扎西尔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巴基斯坦的积极合作为阿富汗重燃和平希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其前任不同的是，扎西尔瓦尔被赋予政治全权，并得到阿富汗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争取巴基斯坦政府协助阿富汗结束持续15年之久的塔利班叛乱活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官员说，朝鲜所谓的卫星发射证明其弹道导弹运载能力足以令美国及其盟国担忧。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批评政府提出的新的财政年度预算不足以应对这项威胁。下面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天的发射继续受到五角大楼和国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空军部太空事务次长方办比彻姆2月11号星期四表示，平壤自称实施的卫星发射其实就是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
The capability that it represents，
有能力把一颗这么大的卫星送入轨道，等于有能力把导弹将一个弹头发射出去。跟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我们认为他们在以发展民用太空事务为借口推进其导弹项目的研发。
在这之前一天，美国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司令戴维曼中将在国会山表示，跟以往相比，朝鲜这一次的所谓卫星发射更令人担忧。
他们这次的载荷重量几乎是此前的2倍，这个事实令人担忧。
白宫星期二宣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包括为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申报75亿美元的预算，被认为比上一年减少8亿美元。国会众议院导弹防御事务连线创团主席共和党人弗兰克斯对此提出批评。
导弹防御预算应该增加，但我们看到了减少这一预算的强大压力，这跟现实处境很不相符。
国防部官员们说，面对国防预算吃紧的困境， 军方必须在添置武器装备和发展尖端技术等多个领域做出妥协，但是美军依然实力雄厚，有能力应对各项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社会对朝鲜卫星发射实施新的制裁。就在韩日强化导弹防御体系之际，金正恩为参加此次卫星发射的科技人员和有关官员举行了庆功宴，并宣称将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举行了效忠金正恩的誓师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朝鲜星期六举行庆功宴，表彰参加2月7日卫星发射成功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官方电视台播音员以特有的激动声音报道了这个消息。
경애하는김정은동지를모시고광명성사업발사성공에기여한과학자기술자노동자일꾼들을환영하는연회가성대히진행됐습니다。
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参加了在朝鲜某地举行的这次庆功宴。金正恩在宴会上说，朝鲜要继续关注科学探索，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在平壤供奉金日成和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举行效忠金正恩誓师大会。士兵高举的标语上写道，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革命思想万岁，最高统帅金正恩万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世在会上说，
我们在锦绣山太阳宫再次誓言履行我们对伟大领袖金正恩的职责。
另外，明天也就是2月16日将是金正日诞辰，朝鲜全国假日光明星节，预计朝鲜为配合目前形势还会举行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朝鲜2月7日卫星发射检测和展示了朝鲜远程火箭发射能力。此前，朝鲜在2016年1月6日进行了核试验，两次重大试验引发周边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联合国通过决议予以谴责。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共建的开城工业园区已经被朝鲜军队强行接管。此前，朝鲜首先宣布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朝韩直接联系目前完全中断。美国之音 VOA 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引发了美国一场司法和政治地震。这位极度保守的大法官的过世势必导致白宫和以共和党为多数党的参议院在确定接替人选问题上产生对立，而且填补最高大法官席位的空缺也会成为这个总统选举年高法意识形态控制权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1986年由当时的里根总统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一些最保守和最有影响力的判决书都是出自他的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近30年来，安东尼·尼诺·斯卡利亚是位有传奇色彩的法官，作为联邦最高法院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官和思想家，他将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人们哀悼和表达敬意的同时，外界的注意力立即开始关心斯卡利亚留下的大法官席位空缺。奥巴马总统说，
我计划履行我的宪法责任，在适当的时候提名继任人选。
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说，
在选举之前我们不会推动这件事，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
参议院中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名参选人都表示，新总统明年宣誓就任之前不会确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联邦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说，
过去80年参议院没有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也就是在总统选举年批准过任何提名，这是为跛脚鸭总统。下一个提名需要全民公投，需要由人民来决定。
对此，总统在参议院的盟友有异议， 联邦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说，
宪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提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总统的职责，然后由参议院批准。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人选，我希望他尽快履行这个职责。
克鲁兹说，
如果民主党人要想替换提名人选，他们需要赢得选举。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斯卡利亚的继任者可能会让最高法院在堕胎、控枪以及企业权利等产生两极分化的众多问题上，使法庭的意识形态中心出现偏移。如果参议院中的共和党议员坚持他们的承诺，十一月的选举就不会只是决定在下一个四年任期入主白宫的人选，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构成。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本月十五至十六号，也就是今明两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主持美国东盟峰会。在会议开始前夕，保护记者委员会和记者无国界这两个组织就公开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峰会期间优先关注该地区各国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综合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12日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中表示，东南亚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媒体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镇压排得上世界之最。在这些国家，记者经常因为工作而面临着审查、威胁、恐吓、人身攻击和牢狱之灾。这其中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该委员会称，越南的情况最为严重，现在有六名独立博客主仍被关押。委员会指出，其中滥用民主自由以侵犯国家利益是越南当局常用的压迫、威胁和关押记者的罪名之一。另一组织记者无国界也针对越南的人权状况提醒奥巴马总统重点关注。在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中，越南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行175，得分仅比中国高一分，比叙利亚高两分。越南同时也是这个月与新西兰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一员。记者无国界认为，如果美国敦促越南遵守协议中的承诺，这会成为越南进行深度体制改革以推动人权的一大机会。因此，该组织呼吁奥巴马总统在东盟峰会上要求越南当局释放狱中的博客主，停止骚扰网络活动人士和意见人士。该组织指出，没有信息自由就不可能有贸易往来。除此之外，保护记者委员会还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表示了担忧，尤其是即将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对外国媒体实施的限制。该委员会相信，如果该地区的记者可以自由进行报道，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加强美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最有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和俄罗斯高层外交官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讨论了包括领土争端以及元首互访在内的一系列事宜。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穆尔古洛夫与日本前驻俄罗斯大使原田亲人星期一在东京举行会晤。原田亲人最近被任命为日本政府负责对俄外交的代表。原田亲人说，
本日是穆尔古洛夫主管，
今天我与穆尔古洛夫副外长举行会谈，希望取得成果，进一步推动目前所取得的进展。
有意义的交流。
双方在会晤中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两国间领土争端和元首互访，以及朝鲜最近的火箭发射等。据日本媒体报道，日俄两国正在安排普京总统和首相安倍晋三四月底在索契举行会晤。今年晚些时候，普京总统有可能访问日本。二战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自那时以来，领土争端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为此，两国迄今没有签署和平协议。这四个岛屿分别是泽桌岛、国后岛、色当岛和池武岛。这些岛屿的经济与战略价值有限，但主权问题牵动双方的民族自尊心。 苏联军队1945年占领这些岛屿的时候，迫使岛上约17000名日本居民离开。如今有14000名俄罗斯人居住在这些岛屿上，大多以打鱼为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警方缴获了价值约9亿美元的高度成瘾性毒品，这是澳大利亚破获的最大毒品案之一。去年12月，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几处储藏室的货柜里发现了720公升液态的冰毒，这些毒品藏在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品和硅胶胸垫当中。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基南星期一对记者表示，缴获这批毒品相当于让360万次冰毒吸食量从街头消失。在这起案件当中，有4名中国人被逮捕，其中3人来自香港。基南说，这4个人都将面临终生监禁。这次缴获毒品是澳大利亚和中国去年11月为打击冰毒走私活动而组建联合工作组的成果。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方面的消息。在杭州，中国官方撤换了资深牧师顾约瑟，并以挪用资金的罪名将他逮捕，这使人们更加担心当局在加紧打压基督教。观察人士猜测，逮捕顾约瑟是因为他反对浙江省移除十字架或者拆毁教堂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浙江省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几百万，也至少有几十万。浙江省的温州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过过去几个月来，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抓捕，再加上当局一直在展开运动，拆除了数以百计的十字架，甚至拆毁了一些教堂，这是人们日益担心当地的宗教自由状况。1月末，警方拘捕了主任牧师李冠中和他的妻子，在这之前，顾约瑟和他的妻子被捕。顾约瑟是有10000名成员的崇一堂高级牧师，这是政府批准的中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在顾约瑟被捕之前，中国政府批准的宗教机构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强行罢免了他的职务，当局说他因腐败而接受调查。香港一位牧师说，顾约瑟的被捕让中国基督教界的很多人大感意外，为了保护他在中国大陆的联系人，这位牧师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说，
我之前见过他，他看起来很诚实，很受尊敬，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在中国各地认识很多人，既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也有官方教会成员。
在顾约瑟被捕之际，当局正对浙江省的基督徒不断展开打压行动。自从2013年以来，政府强行移除了1500多个教堂十字架，声称这些十字架太大，违反建筑法规。很多教会领袖公开反对拆毁十字架，顾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为中国境内基督徒提供法律咨询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相信，逮捕顾约瑟是为了报复他的公开抗议。他说，
这是政治报复，利用这种罪名来惩罚政府批准的教会里的牧师公开反对强行拆除。
中国官员没有就最近的逮捕事件发表评论。当局去年拘捕了反对拆毁十字架的250多名律师、教会领袖和活动人士。教会领袖们说，在打压行动之前，相对而言，浙江曾享有多年的宗教自由，当局一直允许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洛约拉大学副教授魏中克说，如今政府在浙江地区的态度似乎转变了。他说，
逮捕顾约瑟跟他反对拆毁教堂和移除十字架有关，所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政府似乎是想减少基督教的社会曝光度。
对华援助协会说，另一位浙江牧师王义子本星期被解除了监视居住，当局以为境外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对他执行了5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那之前，他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服刑1年。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严控批评政府、批评党的声音，国际社会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发出强烈的谴责。而现在中国高压政策似乎还在扩大，正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详细报道。
香港书商桂明海、李波、南方都市报网站编辑李欣等人在泰国、香港等地的陆续失踪，让人为流亡和避难在海外的中国意见人士捏了一把汗。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
：“Well, obviously, the idea that Beijing, which has long been
很显然，一直都以侵犯其国内人权文明的北京，现在在海外也这么做，是一个新的不好的趋势。很明显，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前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海外民运人士周峰所说，中国当局现在的行为更加疯狂，更加明目张胆，但是对于事件本身却又含糊其辞。他说，
那现在呢，就是他就是到了一种整个就是这种国家恐怖，然后又明目张胆啊，就挑战国际这个公法的这种地步，就是他用各种理由啊。但是去别的国家抓人这么一个事情，他怎么样也是说不出去的。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受到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寻找途径离开中国，还有一些在遭受牢狱之灾后也辗转前往美国、法国、台湾等地。现居美国的周峰所说，类似中国外长王毅在点评桂明海事件时，有关出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公民这样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他说，
就在这个方面呢，他也一向是这样说的，但是也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目张胆就说。
明目张胆是周峰所对中国跨境执法这一行为的诠释。他在去年10月间曾前往泰国准备接应和帮助被中国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卓轩。他没有成功带走16岁的包卓轩，后者在途经缅甸时被带走，后遣返回中国内蒙古。周峰所表示，在泰国的日子让他对海外意见人士社区的恐惧感同身受。
那当时我就想到过，其实泰国是中共控制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它的有影响的区域。那么这种事情，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在泰国的时候呢，就很小心，没有和任何的当地的朋友接触。那当时我想的就是，我有美国护照，可能稍微比他们更安全一点。但是任何跟我接触的人，那很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追捕的目标。
时代周刊报道称，现在在泰国的中国意见人士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文章指出，2014年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政府日益远离曾经的紧密盟友美国，而一步步靠拢北京。泰国副总理的安全顾问帕尼坦曾说，我们和中国是好朋友，我们欢迎他们的游客、他们的投资，我们希望从中国崛起中获益。周峰所说，中国把东南亚等国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任意为之。他说，
但是现在中共所依赖的无非就是所谓的经济实力，所谓可以崛起以后可以践踏任何的这种法则了。
除此之外，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对此采取强硬的回应。除德国驻华大使馆登载了欧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一文外，英法等驻华使馆网站上没有相关的消息。尤其在持有英国护照的李波出事后，很多香港公民对于英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也对未来表示堪忧。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认为，中国之所以加大力度跨境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并没有让中国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反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不愿意直接向中国提及一些违反人权的个案。 理查森说，
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深切忧虑，这样一个政府会藐视基本执法机构和国际惯例，将其范围延展至跨越国境。
他指出，强有力的国际压力在2015年让诸如女权五姐妹和朴智强的案例有好的进展，正说明国际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周峰所称，不论是作为中国出身的人，还是作为世界公民，维护普世价值是人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后人能够尽到的义务。因此，他说，尽管现在情况严峻，作为意见人士，他们会继续坚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北京驻香港最高代表指责一个星期前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激进分离分子要毁掉香港法治环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2月8号，大年初一，香港旺角发生大规模和罕见的暴力事件，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并焚烧了垃圾桶等物，超过60多人被警方逮捕。37人2月11号被起诉出庭，在应讯后获准保释。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是，香港有关当局2月8号试图清理旺角、波兰街等地方违法路边摊贩，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抵制，因而引发了1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星期天首次公开就这次暴力事件表态，强烈谴责他所说的暴徒肆意的打砸烧、激进分离分子暴力化的恐怖倾向以及暴乱有理的奇谈怪论。
我们也坚信香港市民大众希望香港和谐稳定、安居乐业，在香港不能乱这一点上是有最大共识的，他们不会容忍极少数激进分离分子毁掉香港最宝贵的法治环境。
130多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受伤，香港警方还罕见的鸣枪示警，香港特区政府把这次暴力事件定性为暴动。香港特首梁振英14号在和张晓明一同出席新界乡议局新春团拜时说，暴乱分子只是香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希望社会的舆论尤其是政党不能为暴力背后的动机开脱，将暴力行为合法化，更不能为这些暴力人士涂脂抹粉。
梁振英说，警方将随时准备应对有人用升级的暴力方式表达极端的政治诉求，但是一些摊贩关注团体对政府无视民间反对严厉扫荡新年夜市的政策以及警方过度执法提出了批评，反民主派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查导致民怨爆发背后的深层原因。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农历猴年大年初一深夜发生的旺角警民冲突是香港主权移交超过18年来最激烈的街头抗争。有香港本土派人士表示，冲突的起因和2年前雨伞运动后警民关系恶化有关。有几位香港本土派详谈了警民冲突背后的民怨所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大年初一晚，由无牌熟食小贩管理问题引发的旺角警民冲突引起香港、北京以至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最近首次就旺角冲突事件表态，将事件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动。香港本土派人士、 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香港本土派的光谱很阔，包括自治、城邦以至港独。他认为中国当局接收有关香港本土派的信息有偏差，完全不了解香港的民意，才会草率地定义旺角警民冲突是分离主义。梁金城表示，旺角警民冲突的起因与前年雨伞运动后警民关系恶化有关，而背后也是一连串民怨的大爆发，包括走私水货客、中国自由行旅客太多逼爆火车、地铁、推高店铺的租金。中国居民到香港定居的单程证审批权全属中国当局，以及北京港府近年强推中小学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也就是普教中等中港融合政策，企图剥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梁金城说，
之前普教中和现在来讲话 可能会推行的这个，
梁金城说，之前普教中以及现在可能会推行的中小学生学简体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受到威胁。这些东西港共政权是完全没有理会过香港人的感受。梁金城并表示，香港不同光谱的本土派主要诉求是落实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让香港人有真普选，选出有民意认受性的特首才能够维持有效管制。他认为目前香港的分离主义不算严重，但如果北京及港府继续不听民意，以强硬手法处理旺角警民冲突，强推中港融合政策，加深中港矛盾，到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后，或者年底特首梁振英可能宣布连任，或者触发比旺角警民冲突更严重的抗争。
如果今月今年立法会的选举，建制派那边，
梁金城说，如果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建制派或者亲共派那边的人所取得的席位是多的话，我相信年尾的动荡会大的。
年尾的动荡会大的。
去年一月雨伞运动后成立的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起大年初一捍卫旺角夜市行动，而旺角警民冲突后，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24岁的港大学生梁天琦以及超过20名成员被警方拘捕。据香港传媒报道，本土民主前线目前处于半瘫痪状态，而召集人黄台仰则行踪未明。黄台仰星期四在脸书上专页写着香港人的最后一段录音，他在录音中表示，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他发现香港慢慢地变得面目全非，在地铁里已经分不清身处大陆还是香港，所以他出来参加社会运动。2012年反国教，2014年反新界东北发展都有参与，但都是失败告终。在雨伞运动后，他成立本土民主前线，第一个行动就是去年1月在屯门、元朗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虽然被各界指责手法太激进，黄台仰认为光复行动逼使中国当局取消深圳户籍居民赴港1000多行，改为1周1行。他说，2016年香港人会面对更严峻的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他希望支持者继续坚持理念。
只要你们相信，大家的力量是能够带来改变。
黄台仰说，只要你们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够带来改变，香港一定能够改变。最后希望送8个字给各位香港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及坚持，那就是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去年3月中成立的本土派组织香港本土力量主席何志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们主张港中区隔，香港人优先。何志光强调，对本土的定义是主张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何志光说，
即系话我哋嘅意识系讲得好清楚。
何志光说，即是说我们的意识讲得很清楚，中国与香港要隔开一些。隔开一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想中国的文化习惯去破坏我们香港原有的制度。何志光表示，面对这些不公平的中港融合政策，加上最近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失踪事件，很多香港人都不能够接受，不希望香港变成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香港本土意识会越来越受关注。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最新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2015年对拉美国家贷款额大增，高达290亿美元。不过，舆论对中国在拉美的贷款方式、坚持通行信贷原则以及劳工和环境等社会标准等方面的做法颇有微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士顿大学和美洲对话智库中国项目在2月11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贷款数据。尽管去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放缓，两家中国政策银行及中国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上述地区总贷款高达290亿美元，仅次于两家银行2010年创下的35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凯文·加拉格尔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管理计划项目主任。他在美洲对话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说，2015年中国在拉美投资激增，同中国高层去年强化与拉美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直接有关。除此之外，美国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对拉丁美洲地区退避三舍，中国乘虚而入，无可厚非。加拉格尔说
Demand is high, right? The region had negative growth in 2015.
拉美需求高涨，2015年拉美地区呈现负增长，预计2016年增长也很差。西方银行、开发银行没有为拉美提供多少贷款，民营部门银行也纷纷后撤。拉丁美洲国家于是呼唤能够找到的所有人，中国响应了拉美国家的召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财经专题新闻的评论说，中国在美国转身走开之际，在拉美投下最大赌注。美国国务院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和民间对拉美的投资连续3年萎缩，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不过加拉格尔教授说，美国和西方国家银行拒绝或者减少向拉美国家注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拉美有关国家的主权信誉评级普遍不佳，坏账几率高，金融风险大，不符合常规的借贷标准。2015年接受中国贷款的拉美四大国分别是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其中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危机最大。美洲对话智库的新闻稿说，中国银行只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使用中国公司和设备，依然避免施加任何政策性条件。例如2015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厄瓜多尔提供的项目贷款，要求对方采购中国产的厨房用具，对哥斯达黎加和玻利维亚的贷款则要求对方使用中国海港工程公司和中国铁路集团公司的服务。加拉格尔说，尤其在劳工、社会和环境方面，中国的贷款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此外，对经济政策也没有条件限制，这一点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是一致的。中国不参加合作国家的国内事务，这是中国外交政策思维和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之处。加拉格尔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调整对贷款项目中有关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一种风险分析问题。他说，假如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政府无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到头来根本利益受损的将是有关国家政府、中国的银行、老百姓以及自然环境。中国对拉美贷款激增之际，对冲基金经理兼海曼资本创始人巴斯近日说，中国银行业存在定时炸弹。如果中国在拉美的贷款出现大规模违约，是否会波及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反过来，中国银行业危机爆发，是否会拖累拉美下水？美洲对话中国项目主任马丽娟说，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China's going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说中国处于崩溃边缘已经十年，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有效落实改革措施，使之成为现实。
马丽娟还说，近期看中国增长率依然在6%至7%之间，拉丁美洲的情况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对拉美大宗产品需求强劲，加之价格低廉，中国经济发展的确会从拉美受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的经济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让那些依赖中国经济繁荣的国家是更加感到不安。有分析人士担心，靠着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而维持经济繁荣的澳大利亚，可能会让其他的资源型的经济体的后尘进入了衰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悉尼的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增长基本依赖中国的经济繁荣。不过，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需求下降，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而铁矿石和煤炭是支撑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础。Alphabeta 咨询公司负责人安德鲁·查尔顿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澳大利亚是坏消息。
And that means that if you're a commodity exporter,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需求中有将近50%来自中国。就是说，如果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国，你将很快进入衰退。加拿大目前处在衰退期，巴西目前的衰退属于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因此必须得承认，澳大利亚目前处在相同的危险处境。
澳大利亚的远大目标是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国。澳大利亚已经投入巨资建设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中国、印度和日本是 LNG 出口的目标市场。但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已经暴跌。研究机构澳大拉西亚能源金融研究所负责人蒂姆·巴克利说，
液化天然气在亚洲的价格下跌了60%，而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刚刚注资600亿到700亿澳元，约合420亿到500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大的 LNG 出口设施。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刚启用这些设施， LNG 的价格就暴跌了60%。
澳大利亚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旅游业也对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紧张不安。2015年，澳大利亚接待了100万中国游客，比2014年增长22%。不过，墨尔本经营旅游生意的安娜·库克对未来感到忧虑。
I do worry.I think this time next...
我的确担心，我认为明年的此刻就会见分晓，但是现在还看不出任何迹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受到恐慌情绪的驱动。
But whether it's perhaps panic drive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它仍旧是支撑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的基础。他认为，长达10年的资源繁荣可能正在消失。不过他说，澳大利亚经济的其他部门正在从中国的需求中受益。哈考特说，
澳大利亚可以说已经从矿业繁荣转移到餐饮繁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在某些方面，我们一直在帮助建设一个中华商城。我们的许多服务和建筑出口商一直在中国西部帮助建设2线和3线城市。我认为那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下一轮接触行动的一部分。
哈考特相信，最近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有可能会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出口，不过不会以牺牲跟中国的贸易为代价。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是 TPP 的签署国，中国不是它的成员国。哈考特说，
我认为从战略上讲，日本和美国希望展示他们是地区重要领导者。我认为这是成立 TPP 的部分内情，
但是我认为 TPP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消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存在的部分农产品关税和对农产品的保护，那会让澳大利亚受益，同时又不大可能从中国转移走大量的贸易。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去年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自贸协议，使得双边商业关系得以加强。美国之音莫瑟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农历新年的余韵还没有完全过去，在华盛顿就迎来了来自台湾本土的艺术盛宴。上个周末，台湾知名的舞团云门舞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了舞作《稻荷》，成为当地华人春节庆祝活动的点睛之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2日，华盛顿天寒地冻，而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却上演了四季变换。舞台背景利用投影展现初秧、稻浪、结穗、收割、坟田、春水重新灌满田地的舞蹈空间。男女舞者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交织起舞，有如劳作，又如植物蜿蜒生长。男舞者持棍械斗，劈打舞台，仿佛人类对自然无情的破坏。舞蹈结束前，女舞者在焦土冒烟的景观中如牛负犁，重新引水入田。稻荷的音乐结合台湾传统客家歌谣和西方声乐吟唱，展现自然生命的不同时期。云门舞集的创立者林怀民说，稻荷的灵感来源于台东池上，以泥土、花粉、果实、风、水、火等自然界的因素，咏叹贴近土地的台湾真实生活。
稻荷这个舞，它虽然在讲稻子的一个生命的轮回，可是也在表达的一个人如何来善待大地。我想这里面在池上的例子，我们看到人和大地的一个和谐的共存，而不是在不对的地方盖很高的房子，或者在土地上面为了尽力做很多在破坏环境的事情。我想这个稻荷都在触及这些问题。
曾经去过台湾的迈克尔·阿拉门说，稻荷让他回忆起他所看到过的台湾乡村景象。
我去过台湾，我觉得你可以从表演中学到一些中华文化，包括稻米和农田。对美国人来说，可以学到一些亚洲文化。
稻荷的编舞以藤条为道具，武术、太极结合现代舞，展现农耕景象。
表演很震撼，很动人，非常美妙，我们很喜欢。
我觉得它让我想起了太极和武术。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有藤条的那段，
我觉得有点蛮抽象，但是又很踏实，就是讲的就是很朴实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上就是跟日常生活啊、农民啊这些很有关系，但是他用又很抽象的手段去表现，所以说蛮有意思的。
云门舞集这次在华盛顿进行了两场演出，也是该舞团美国巡演的最后一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魏之、常晓、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西北部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助的一所医院在空袭中被炸毁。这个国际救援组织表示，四枚火箭击中了伊德利卜省麦阿努曼的医院，八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下落不明。无国界医生的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这是一次蓄意攻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据信俄罗斯的飞机进行了这场空袭，造成几十人死伤。土耳其总理星期一表示，土耳其不会准许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占据阿扎兹镇。这座城镇位于边境地区，距离土耳其南部边境只有几公里。土耳其数天来一直在炮轰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的战斗人员。土耳其总理警告说，如果库尔德武装不从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撤退，土耳其军队将使这一基地完全没有使用，完全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俄罗斯去年9月以来一直在空袭来支持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阿富汗总统加尼的一名助手说，他非常肯定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将在月底之前直接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双方都不设预先的条件。国际社会对朝鲜卫星发射实施新制裁，韩国和日本强化导弹防御体系。与此同时，金正恩为参加卫星发射的科技人员和有关官员举行庆功活动，并且宣称朝鲜将发射更多的卫星。朝鲜官方的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携带夫人参加了在朝鲜某地举行的庆功宴。金正恩在宴会上表示，朝鲜要继续专注科学探索，发射更多的卫星。与此同时，朝鲜军队还举行了效忠于金正恩的誓师大会。北京驻香港的最高代表指责，一个星期前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激进分离分子要毁掉香港的法治环境。2月8号，中国新年的初一，香港旺角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砖头、焚烧垃圾桶等物品，60多人被警方逮捕。暴力起因是香港有关当局试图清理一些路边的摊贩。本土民主前线号召市民抵制，引发了一年多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在墨西哥城郊区为大约30万天主教徒举行露天弥撒。教宗在弥撒中批评毒品交易和与此有关的暴力，这也是教宗访问墨西哥的主题。澳大利亚警方缴获了市面价值大约9亿美元的高度的浓缩毒品，这是澳大利亚破获的最大毒品案之一，其中有四名中国人被逮捕，其中三人来自香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